直话直说，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7年9月15号，星期五，农历是7月25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下个星期三呢，就是8月初一了啊。那么希望大家呢多吃素，多念经。那么在下个星期呢，我们还有一天呢是值得纪念的日子，那就是我们的农历的7月29，也是地藏王菩萨的诞辰日。好，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
哎，师傅好。
哎，
师傅稍等。
嗯。
哎，师傅好，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，师傅。喂。
哎，你说吧。嗯，听到。
哎，师傅好。
嗯。
啊，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。
嗯。
师傅，你看，有的人，你看天上下来的菩萨，有的人在某个事业中，就是某个行业中，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。
嗯。
但是呢，有一种人是他。他干啥不行，但是只有弘法，才取得成就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，师父？
本来就不是叫他到人间来贪嗔痴慢疑的。
嗯。
到人间来，他一定有任务来的，所以他只能弘法成功，其他都不会成功的。
那你像有的有的别的行业的，他取得了什么那个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他也是天上下来的菩萨，为什么他能成就呢？师父，
很简单了，天上他不是菩萨，他是神或者天人或者阿修道的阿修罗道的。嗯，
哦，
根本不是
菩萨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菩萨还会到人间来贪嗔痴啊？你只有你想得出来，你看看有些人长得像什么样子，
哦，
你就知道了，是哪个天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
哪个天你都看得到。嗯，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这长得就是那，
哎，长得就是那种
怪怪的，
嗯，
嗯，明白。那师傅，嗯，明白，就是他这个任务就是来弘法的，其实上天也会给他有够吃够喝，就是来人间弘法的使命，是这样吗，师傅？
嗯，对呀，啊，对，而且来弘法的人不单不让他太特别顺利，因为特别顺利，
嗯，
有吃有喝啊，财富宝足啊，他不会好好修的，还要让他吃苦啊。
哦，还要让他吃苦，
哎，
是这样啊？
哎，
哦，
你看看，要想成佛的人，哪个不吃苦的？
哦，明白了，他让他吃尽了苦，所以他让他接触了佛法，
对对，
看明白了人生，所以就是今生要好好弘法度众。
对对对对对。
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请问师傅，请问师傅，弟子、徒弟、入室弟子。这三者的等级是否层层递进呢？请师傅开始一下这个问题。
实际上在人间啊，这个等级根本不能作数的，只是在某一个阶段当中你做了很多功德啊，那你呢由一般的弟子升到入室弟子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做的比较多才成入室弟子。那么徒弟呢啊，应该说最早的拜师的，开悟比较早的，能够有悟性的这位徒弟，但是一旦他不修了，他结束了，没了，那么他也不成为徒弟了，所以他的这个连这个最起码的悟性和果位都没了，人间的果位都没了。
哦，
哎，
明白了。
你比方说你现在是某某法师的大徒弟，人家都尊重你。等到你跟大徒跟师傅不好了，谁来尊重你啊？你算什么？
对对对，你算啥呢？
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
嗯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傅现在怎么不招入室弟子了？收入室弟子了，师傅现在？
就是因为有些入室弟子水平没有修好，沽名钓誉，反而拿着入室弟子去招摇。那师傅收他干嘛？众生平等了，
哦，
不收了，没什么好收。
哦，
因为什么？你只是入室弟子，相当于你前一阶段修行修得很好，给你的一个荣誉而已。但是你拿了这个荣誉不好好的，
哦，
对不对啊？你不照样下来啊？啊，那这个荣誉给了有什么意思？你不给他，他说不定还一直在努力当中呢。你给了他，他 骄傲自满了就麻烦了。
师父，其实这种荣誉也是给他的，菩萨也给他的一种福报，是这样理解吗？
对呀、啊，你有这种荣誉，人家都会更加尊敬你呀、啊，这不叫福报啊。
嗯、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嗯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师父啊，您不是有次开示人3-5年转移，3-5年一转运吗？如果你一直不顺，3-5年后就会改变。请问师父，这是普遍现象吗？
对，
还是除了一直做坏事没有做好事的人都符合这一规律呢？请师父开示。
全部的人都有这规律，
都有这规律哈。
但是一直做坏事的人，3年倒霉了，
嗯、
一转了、
嗯，
刚刚好一点点，马上又不好了。到了5年、
哦、刚好一点，
刚好一点又不好，因为他一直在做坏事呀。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您看，你给一个同修看业障比例，说他在10%以内，但是同修说他如果每天功课的礼佛从5遍加到7遍，就会生病。可他每周的小房子也烧了至少21张，请问师傅，他的业障这么少？加礼佛到7遍就会生病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业障激活了吗？请师父
激活了呀，太多了呀，他还不起债呀、
哦、
他的21张小房子只能还他过去，还不了他现在呀，说明他一定在造新业呀。嗯。
哦，说明、那师父业障比例要少于多少每天7遍礼佛才不会激活呢？这个问题师父。
一般的你正常的30以内都可以的，不会激活的、
哦、
嗯，就是慢慢消，最怕的就是你在造新业造的太厉害。
哦，造新业造的太厉害哈、
嗯。
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有同修对自己的法门的师兄很相信放心，不会怀疑，但是对社会上不熟悉不学佛的人总会起怀疑心，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请问师父。
这是分别心呀，没有菩萨的那种气度啊，没有海纳百川呐、啊
嗯，
对不对呀？
嗯嗯。
啊
对对对。
啊，人要大度大量啊，对不对呀？啊。
对对对。那应该如何克服呢？师父这个问题。
很简单了，怎么克服啊？境界提高了就会克服了。
境界提高了。
境界不提高，永远不会克服的，因为人有嫉妒心的。人有怀疑心的、
嗯、
人不会太相信别人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是不是您稍微有点累啊？师傅
还可以，没事
啊。嗯，师傅，请问师傅，女同修在拜师时刚好是生理期了，这种对莲花种莲花有影响吗？师傅这个问题
刚刚有人问过了。
哦哦哦，
已经回答了。
怀孕的同修，
而且刚刚那个人我还当场给他看图腾了，他的莲花还在上面。嗯。
哦，明白明白。那怀孕的同修拜师会影响种莲花吗？师父
不会。
那对胎儿有加持吗？怀孕的同修才莲花的话
有。
哦、
嗯、
那胎儿也会因此种上莲花吗？师父
很难讲，要看他幸运不幸运的。这个胎儿如果根基很好，照样一起拖上去。
哦，这么好啊！
啊，
嗯，如果种不上去，至少会增加胎儿的佛缘，是吧？
那当然，绝对的，100%。
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您有次开示，修得越好的人，魔越多，魔考也越多。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念经念得这么好了，而且念得这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家里还是？不好不开心呢？这就是魔考。但是有时候家里不好不开心是业障所为，请问师父，我们如何区分逆境来的时候到底是因为自己修得好而导致魔考，还是因为自己的业障重而产生阻碍呢？这个问题
都会有，
都会有。
我看你讲的这么累、
哦、
我2个字3个字都会有。
哦，啊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师父啊，您在9月10号的问答里，师父说自己救人时也有手印的，都是佛的手印里， 都是佛的首页里可以看到的。请问师父给我们开示一下，佛教里的一些经典手印有什么内涵呢？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友也可以用手印吗？这个问题。
不要用。
不要用哈。
然后佛的手印全部有内涵的。
都有内涵。
然后再给你三个字。不可说。因为每个菩萨是他的，人家说是密咒而出来的。你看看佛陀，他也有手印。观世音菩萨的手印是什么知道吗？
知不道啊师傅。
双手合掌呀。
啊，不是，打杨柳，打杨柳，是这样的。
双手合掌也是菩萨的手印。
对对对，
你不天天有手印吗？你双手合掌难道不叫手印吗？
哎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
嗯，
明白明白。哎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您开示过做站岗义工必须要念经才有功德。请问师傅，如果边站岗边看手机，用手机法不适合度人，这样也有功德吗？师傅，
我问你。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个故事，吃饭的时候吃饭，睡觉的时候睡觉，念经的时候念经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所有的义工都在那玩手机，说我在渡人，你说可以吗？你讲给我听啊。
不可以啊。
好了。
不可以。哦。
这叫自由主义，自由散漫。有的人师父在上面开示，在弄手机，去跟他讲美其名曰。哎呀，我再发给人家听，你就要不用心，师父讲你就好好认真的。你要如果发给人家听，你早点做准备，你也用不到我在开示的时候你在下面弄手机，对师父就不尊敬。
对对对对，那这种情况他要念几遍礼佛呢？师父这样不尊敬的话，
这个你别替他们问了，让他们自己去忏悔吧。
明白。那师傅，您在讲开示的时候，他拿着手机，不是装到就是录那种小视频发朋友圈呢，这种可以吗？师傅，这种问题。
不管做什么，不要影响人家，好好的修，不要让人家感觉到你是不用心。其实只要有十几个人一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，我告诉你，护法神就会管。
哎呀，
你在人间也是这样。人一聚起来，警察是不是来了？
是的，是的。
好了，就这个道理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一对许愿清修的夫妻参加法会，能不能住一间？能不能住一间呢？
可以啊，完全可以。
可以啊。哦。那如果夫妻带着孩子去法会，能否同一个房间呢？
可以啊。
他孩子的年龄是这样吗？
可以啊，但是不要在法会上，千万不要做夫妻之事，我告诉你，否则你一定倒霉。
对，明白。
你要去旅游，你自己去做。你要再开法会，多少护法神啊！你这种事情，畜生事情一做，你完了，你来的一点功德都没有。你要酒店的话，享受的话，不要在法会上的酒店呢，听得懂吗？
对，你享受，你直接可以去旅游，你来法会
好好。对呀、你跑到法会来搞这些东西啊，你不是他自己找没倒啊？
是的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我们在念一套功课的时候，念经的顺序有讲究吗？比如大悲咒后面，大悲咒后面念心经，然后接着念转提神咒等等，像这些大经和各种小咒的顺序，有没有搭配的方法，这样效果更有效呢？是否这个问题？
有，当然有的了。当然大悲咒要最早了，心经了。然后念十小咒啊。如果念礼佛嘛，也是要这大经嘛，可以放在最后或者放在最前都可以。跑上来就念也好。跑上来就念，但是一般跑上来都是念大悲咒心经的。
大悲咒心经啊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上，中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的神灵，比如盘古、女娲、伏羲、炎黄等等，他们都是什么果位？为什么能够开天辟地呢？这个问题，师傅。
其实 这些传说开天辟地，也就是某一个位置，某一块区域吧。
嗯，
他开的是那片天，辟的是那片地，并不是整个宇宙。现在明白吗？
对对对。
所以很多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智慧啊？宗教跟宗教经常讲来讲去啊，是我们的宗教的开天辟地的，他说是他们的，对不对啊？每一个宗教他都有那块地方，他自己开天辟地呀，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区域的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
好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
哎，
明白明白。那师傅，那盘古女娲伏羲，那他们是什么样的果位呢？都是大菩萨吗？现在师傅？
从道理上来讲，他们是天界，应该是管管人间的，管人间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天界管人界的话，也至少是菩萨的果位，相当于。
哦。明白了，明白。
不小啊，他们不小的，嗯，至少说，如果说他们是天神的话，那也是很大的神了，嗯。
对对，明白
吗？嗯。
明白明白明白，你师傅、啊、正如您曾经说过，八仙，你像八仙吧，当年他八仙也是来人间度化，功德圆满，师傅都说八仙也是超脱六道的菩萨，你说是至少是好像是声闻道还是圆觉道还是菩萨道的菩萨？
对，声闻道圆觉道。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、
他们
谢谢师傅，
他们也是多世的修为得成正果、
嗯、
然后得成正果再下到人间啊，在救人，只是他们这种超脱六道之后，他们喜欢待的地方不一样。
嗯嗯。
举个简单例子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是博士，比方说博士，你读书读出博士了，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。
那好了，你但是并不是说博士一定要在大学里啊，有的做、
啊、对对对，
有的做博士生导师。有的呢到处去跑，人家在单位里啊，在科技单位啊，那这个道理不是一样吗？
啊，对对对，明白了、明白了。
他是天上菩萨，他可以在天界在人间都可以常住啊。
哦，
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明白。那师傅，那当年八仙成仙的时候，也是观世音，他也是历经磨难，观世音菩萨也是就讲帮助了他们好多。
对呀、
啊，他八仙过。
对呀、啊，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吗？我们以后好了，我们也能再救人呢。
对对对，
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，明白了明白了。
嗯，
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有一个同学问，你看下周二不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吗？也是大赦日，请问师傅，地藏王菩萨除了管地狱，也管地府吗？这个问题。
地藏王菩萨就是管地府的呀，地狱地府一起管的呀，他都管。
一起管。
嗯，他这个管不是，他是官。他是慈悲，他是大菩萨，就是这样。
哦。
他不是去，他不是去管理，他而是去，他有这个能力。比方说，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举例子，你们最喜欢听我举例子就明白了。
嗯嗯。
比方说一个小县城，对不对啊？我问你，这个小县城有县官吗？
有。
啊，有县政府吗？对不对啊？
有。
哎，有很多的乡长啊，都是管的吧？
嗯嗯嗯。
那么我问你，中央首长能管不啦？
能。
哎，问题是很多中央首长人家不下去啊。那么有一个中央首长了，我情愿吃苦，他跟着你们一起要把这个山村乡面貌要改变，他下去了。
嗯嗯。
对不对啊？你说他
对对对对，
你说他什么位置？他又能管，又能救。好了，
哦、
那就这个概念。
明白了。
啊，
明白了明白了，好、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要那一天地府的灵性是不是也同样大赦，更容易超度到投人或者是天界呢？这个问题
有的，这个是真的
有的。
因为这个人家一般不懂的，其实天上地下只要大菩萨的生日的话，菩萨大慈大悲，地府官员其实不是菩萨是大慈大悲，菩萨没有动他们因果，只是地府的官觉得哪些人应该提早释放，哪些人本来还要吃多少世苦，就是给他们提早，看着他们已经蛮可怜的，他们也会学地藏王菩萨发慈悲心，所以他们就会大赦一些鬼魂， 大是一些啊啊，这个已经受过苦的，或者已经有悔改的人，他们都会大声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，师傅。那师傅啊，那畜生道是哪位菩萨掌管呢？
阎王老爷啊，阎王老爷管的。阎王老爷不是管地府地下的，都是他管的嘛。你以为还有个狮子王啊？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，把人判成畜生的话是谁判的啦？
阎王老爷。
好了，那他管不管畜生道了？他不管畜生道，他怎么有权利把人变成畜生的啦？这还不懂啊？
明白。那师傅，地藏王菩萨的坐骑是谛听啊，谛听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神兽啊。那他这个谛听，他如果从那个超脱六道来说，他也是超脱六道的神兽吗？可以这样理解吗？师傅，
很难讲，这个就不好讲了，
明白了，好。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那看白话佛法能够消业障，请问师傅，看一篇白话佛法消多少业呢？这个问题。
看谁看的？看谁看的？好人看了消得多，坏人看了消得少，就怎么样？
那好人看一般消百分之多少呢？师傅？
很难讲，要看你自己的体会的呀。这是很多的是助缘。帮助你这个事情成功，帮助你开悟，帮助你化解冤结，帮助你消除烦恼，是这个概念。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那如果子女谈对象，父母干涉导致分手，这样算动人因果吗？师傅，
小因果，动了小因果，不算大因果。
不算大因果，
因为没结婚呢。最动了最多的嘛，
啊，
就是把人家弄了离婚呀，就是。这个最大的事情了。
那你看有些父母不是干涉吗？导致不是子女谈对象分手吗？他这样念多少遍礼佛为宜呢？这种情况。
念很多了，至少108遍。
多少遍？
108遍。
108遍。好，谢谢师傅的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啊，我们经常放生的时候，有些鱼，比如黑鱼，喜欢待在岸边不走。这样很容易被人捕捞，请问师傅，放生的时候菩萨会安排放生的鱼进入水中通道，会进入水中通道，为什么还有很多鱼靠在岸边不走呢？师傅开始讲这个问题。
两种情况，有些鱼被你们蒙了时间太长了，一下子放下去还不适应，待一会儿再走。很多是这样的，他一定会走的，但是鱼见水了哪会不走啊。
是的，
不要去担心这个。
那师傅，那进入菩，那另一种情况呢？师傅，你不说两种情况吗？
对啊，另一种情况嘛，就是感恩呀。
感恩。
他有感恩心的呀，动物都有的呀。
师傅，我问你一个情况，我们不是上鱼市场，不是买鱼吗？那些鱼不是都在盆里吗？我们一去了，那些鱼要呱就跳出来。
对呀，
直接就跳出来。
对呀，
他是不是就知道我们？
他有感觉的呀，绝对有感觉的，有感觉的。
就是尤其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去放什么那个草鱼嘛，师傅，很长的那个草鱼啊。一去呱就跳出来，呱就跳出来。我说那快把它买下吧。是这样吗？
你现在知道了吗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如果被人家关在笼子里，突然之间你看见有人来救你了，你说你会不会叫啊？救我，救我！好了，
会的。
好了，就一样道理。
如果我是一组鱼，台长去放生的时候，我保证跳出来。谢谢师傅开示。那师傅，进入菩萨安排的水中通道，对这些鱼有什么样的好处呢？师傅，这个问题。
菩萨水中通道是你们想象的，其实也是就是一种放生的通道，实际上就是你放下去之后能够自由自在的翱翔啊，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游啊，生活啊，实际上就是你的通道，因为它没有特殊通道的，除非鱼死了之后它进入一个通道，鱼没死之前它还是在阳间，它必须要承受阳间的各种果报，明白了吗？ 好了。
明白。那师傅，你说这种放生放掉的鱼和这种被杀的鱼，它就是同样的鱼哈、啊，你放生放掉和这那个有两条鱼，一条鱼是放生放掉的，就是我们心灵法门所里放掉的、
嗯，
另一条鱼也是被杀掉了，他们呢将来的结果不一样，是这样吗，师傅？这种放生放掉
是啊，都不一样的，嗯，杀掉嘛，说明没福气呀、啊。杀掉的鱼没福气呀、啊，放掉的鱼没有福气呀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
嗯？
你去看好了，
对对对对对，
变成老年痴呆死掉的和撞死的、嗯，还有生癌症死的，都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。啊，无疾而终的、
哦、
生年终而走的，对不对啊？无痛而走的，生个病走掉了，那这就算有福气的呀，一样道理。
那师傅无疾而终至少到哪一个道呢？这个问题
无疾而终肯定超出六道。
哦，无疾而终啊、
嗯、
好，
有本事无疾而终你超出六道。嗯，
哎呀真是、嗯、明白。
我告诉你、嗯、无疾就是说明你已经没有心业。
嗯嗯，
你到晚年你才会没有任何疾病。
嗯嗯
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再三跟你们说、哦、不能有业，不能造新业是最重要的。
新业
好啦。
哦、
嗯、
明白了。师傅，我最后问一个问题，你像你说师傅一个人的业障比例是20%，他最后走的时候生了一场病，会给他消掉一些业障，能消掉多少呢？他走的话
嗯，要看的，这个都没有固定数字的。 嗯,
嗯、哦、都没有固定数字、
嗯、这个不是说你能消掉多少的、
哦，
这要看的，你过去的业有多大。
明白了。嗯，好的，特别师傅的特别开示，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儿，感恩师傅。
好，
再见。
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。